俄罗斯与中国联合探月合作项目的很多细节还未公布，由于彼此猜疑和害怕技术流失，导致两国过去的一些大型的合作项目的命运经常是虎头蛇尾。很多观测人士因此也对两国刚刚宣布的探月计划很不以为然。中国与俄罗斯3月9号签署了备忘录，双方将会联合建造国际月球科研站。这个消息虽然引起关注，但是熟知两国关系的一些俄罗斯的观察人士说，目前所签署的只是一份无约束力的声明性的文件，双方到现在还未有实际的动作，两国联合探月计划未来更加存在太多未知数。他们认为，根据过去两国很多大型项目的合作经验，目前对俄中联合探月合作计划的未来下结论还是为时过早。一名俄罗斯中国问题学者对当地的官媒说，每当两国谈判一些合作项目的时候，中国经常会是开列出一串希望获取的技术的清单，很多合作项目的结果后来都是不了了之。俄罗斯社交媒体上一些评论也认为，两国的探月合作项目搞不好可能会重复双方重型直升机研制项目的结局，因为中国原来曾经是期望通过合作开发重型直升机掌握有关的技术，但是项目的合作后来变成中国出钱，俄罗斯成为分包商，而不是好像当初设想的这样联合开发相关的技术。航天领域独立评论人士李索夫说，多年前俄罗斯就向中国出售了不少载人飞船领域的科技和样本的器件，如果双方的太空合作是仍然以商业利益为主，类似的合作也就是没有太大的意义。李索夫说，就他所知，双方在太空领域目前的合作还是以商业利益为基础，也就是俄罗斯向中国出售，或者是中国卖给俄罗斯一些东西，当然这个也是一种合作的方式，但最好的合作还是两国都应该有所贡献，联合开发技术。他说，联合开发技术才有真正的意义，如果只是单纯是涉及商业利益，俄罗斯也可以和欧洲或者是美国合作。俄罗斯专家周刊说，在和中国的探月合作的道路上，俄罗斯将会走几远，和中国在这个领域的合作能够带给俄罗斯几大的利益。目前讨论这些话题都是太早，因为俄罗斯并没有在太空领域与中国大规模合作的经验，在月球建立科研站只是对双方伙伴关系的一次检验。不过在和中国的合作的过程当中，俄罗斯最近几年越来越是严格控制科技流入中国，不断有航空、航天或者其他领域的一些俄罗斯科学家在和中国合作的时候被捕，俄罗斯司法当局指控他们向中国提供技术，有人甚至因为叛国罪被判重刑。俄罗斯拥有太空领域多年积累的大量经验和科技，苏联时代曾经多次向月球发射各种的探测器，最早在1959年就发射了世界上第一个在月球表面硬着陆的无人探测器。前苏联、俄罗斯和美国同样还拥有在国际太空站项目上的丰富合作经验。俄罗斯媒体说，虽然俄罗斯也被邀请参加美国主导的探月计划，但俄罗斯因为不想担当小伙伴的角色而退出。在和中国的合作当中，俄罗斯将会寻求平起平坐的角色。此外，中国去年年底发射的嫦娥5号月球探测器在轨道上成功展示了复杂的对接的技术，也都引起了俄罗斯的关注。一些俄罗斯专家认为，中国此举显然是为以后派遣宇航员登陆月球做准备。俄罗斯宇航局领导人罗格尊已经邀请中国航天领导人参加今年10月俄罗斯月球25号探测器的发射，发射地点是位于黑龙江对岸的俄罗斯东方火箭发射场，这个也是上个世纪70年代之后俄罗斯再次向月球发射探测器。俄罗斯与美国合作的国际太空站项目可能在2024年结束。俄罗斯宇航业领导人罗格尊去年年底向国际太空站上的宇航员祝贺新年的时候说，俄罗斯必须要实施自己的探月和远程太空探索计划。很多观察人士说，美国的探月计划目前拥有明确的时间表和预算，很多工作都已经是箭在弦上。俄罗斯和中国同样分别拥有各自的探月计划，中国今年还将会加紧载人太空站建设。在这个背景之下，中国是否还会拿出精力和资金与俄罗斯再搞联合探月？这一切都使到俄中联合探月计划的未来更加难以预测。他们认为，如果顺利，俄中探月最早可能是从2026年起步， 但双方已经计划在2024年让俄罗斯的月球26号探测器项目与中国的嫦娥7号项目互相协调。美国之音地区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